童工，他的名字叫马燕啊，他是一个女牧师。那他呢是在这一个北京家庭教会，他一边牧会。那我们这边兰卡也叫哥伦比亚市是吧？那边有一个哥伦比亚神学院啊，是一个啊改革中的神学院。这一个神学院呢，在北京呢又有一个啊地下的一个啊神学院，所以呢他在这边又可以进修。啊，一边这一个牧会，大概是7月8号的时候呢，当时呢他就开始有一个感动啊，他就40天他禁食祷告，10天不吃饭啊，只喝清水啊，我真的是感谢神，我想他们这么大的勇气，绝对是从神来的力量。今天已经是第16天了，对他来说，我问他怎么样，他说非常好，非常好，感谢主，他的老师啊是徐志秋，大家知不知道徐志秋牧师啊？啊，徐志秋啊，现在是在这个哥伦比亚神学院做校长，北美啊这一个华人的牧师，蛮受有点小有名气啊啊，因为他在神学方面是比较啊造诣的。哦，他跟我说，他在跟我交通的时候，他讲啊，真的是啊，那牧师也很对我说，这段时间他在祷告中的时候为我们教会祷告。看到很多很多你们的教会啊需要被奋被挑望起来，他说神给我一个看见，就是你们的教会要被挑望，希望有一天啊，他说你们能够举办一次的奋信，可以请讲员，请这个啊讲员来给我们讲奋信，是非常重要的。感谢主，我想教会的建造跟来说都是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一个都渴望教会的复兴。我们在星期三的祷告会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内容，大家都在祷告说主啊求你复兴，但是教会的复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灵性的眺望，灵性的复兴。我这几天也是禁食祷告，我3天，今天已经啊，昨天晚上已经结束了，那我3天里面是只喝水也不吃饭的。神给我一个看见，不管教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是这个问题或是那个问题，神说你不要去解决问题，神说你去追求我，你要带领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来追求耶稣。我突然明白，原来在我们追求神的过程中，在教会中一切的问题都会被解决掉。您说这个教会里面需要一股清流，这一群人是追求神的人，他们要被神兴起，要成为这个教会复兴的力量。上帝要建造我们的教会，神要使用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你要不要成为这个教会中的清流？你要不要成为神所使用的人？你要不要成为这个教会走向复兴的这一个中间的力量？我相信当你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神一定会用你的。阿们，感谢神。所以还是有帮助的哈。经过3天的禁食祷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得着的，因为我每当我禁食祷告之前的时候，我都有深深的会感受到我这段时间的灵性还有我各方面都是已经处在一个很疲惫的状态。但是我不是在睡觉，不是好吃好喝，我是要进食，我要对付着肉体上一切的情欲来的东西，世界来的东西，我要更深的来进入到和神的相交，这一个和神的交通，我必须要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感谢主，神就给我这样给我说话，让我看到这个教会的盼望。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今天呢，我要给弟兄姐妹分享一段经文啊，还是继续我们的罗马书。罗马书从12章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开始讲到信仰生活。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信息的主题叫爱人如己。弟兄姐妹，你们愿不愿意彼此相爱啊？没有声音啊，不愿意啊？愿意啊，好不好？站起来，让我们彼此拥抱，彼此相爱，好不好？感谢主，哈利路亚。你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你看我们今天还有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对不对？我们有新朋友。我们海花也来了哈，海花带着嘟嘟也回来了。啊，感谢赞美耶稣。保罗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二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内了。爱不是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们知道保罗在重复耶稣的一句教导，我们知道耶稣曾经怎么说，来，大家一起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是什么？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透过你的仆人在这里的分享，能够造就到你的百姓。主啊，我们是你拣选的，十字架的血已经救赎了我们。主啊，我们是蒙福的一群人。主啊，在这一个世代中，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主，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主啊，你也将你的爱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将这个爱活出来。亲爱的主，愿你赐福你的教会，纪念你的百姓，也愿主你使用你的仆人在今天的分享能蒙你的喜悦。愿主圣灵亲自恩膏今天的讲台，让他所释放出来的信息都是出自于圣灵的感动，不是出于他自己。亲爱的主，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两周之前，我们在分享到十二章的这一个时候啊，十二章九节的时候，保罗说也讲到了爱，讲到什么爱啊？大家还记得吗？诚实无伪的爱，对不对？我们讲到了诚实无伪爱，讲到我们应该怎样去爱。那今天我们在讲到十三章的八到九节的时候，保罗再一次讲到了爱，而是讲到什么？爱人如己啊。所以你看哈，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中啊，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讲到爱。罗马书的十二章之前很多都是神学性的东西，对不对？讲到因信称义，对不对？讲到人的罪性，讲到罪论，讲到救赎，讲到这一个基督徒与基督的联合，讲到生命的得胜成圣。可是到了这地方，就要告诉我们怎样过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到爱啊。刚才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啊，他也是曾经这样教导说，他说最大的是什么？是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可见爱神和爱人啊，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个生命的实践，生命的实践。当然我们说爱应该是基督徒的生命特质，可是爱容不容易啊？你爱自己的孩子容易，对不对？可是你爱别人的孩子容易吗？好像不太容易。真正活出爱啊，是不容易的。我们上次说要活出一个诚实无伪的爱啊，更难，对不对？你要假假的爱还行 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啊，但是咱们都互相不要碰到对方的利益啊，你的我不碰，我的你也不碰，一旦碰了怎么样？就会受伤，是不是？表面上的东西还可以，可是里面的就不行了。弟兄姐妹，真正的活出爱不容易的，要不然的话怎么教会会有人受伤呢？是不是？我们说教会常常讲爱，可是还会有人受伤，还会有人离开啊，是不是？你们在这个教会时间比我长啊，你们应该知道的，对不对？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吸引人呢？就是爱啊。我们可能常常会伤害别人啊，一句话就把别人伤害了，但是要想找回一个人啊，你只有通过爱才能把他找回来。所以弟兄姐妹，爱人如己这句话是要实践的，是要活出来的，但是活出来是非常难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个属神的人来说，是要操练的功课。以前啊，在这一个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个姐妹，很多年很多年以前， 他曾经啊，他是上海人啊，他在工作，他准备就是说啊、就是到美国来留学啊，当时他已经工作了，可是他到美国留学那个时候啊，好像单位还要什么办什么手续，可能是公派还是怎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他来这边之前的时候，他公司的他单位的领导啊，他那个单位的领导，国内的上海的，刁难他。哎，给他很多的伤害啊，让他觉得真的是很一次又一次的被打击啊。经过很久很久以后，他终于登上了来美国的飞机了。当他登上飞机的时候，他心里面的一个苦毒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再见吧，中国，我再也不回来了。你们这一群人，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们了。”你知道他来到美国以后，他就真的是融入到美国的生活，他不给中国人接触的，他只给台湾人接触，他给香港人接触，然后呢，他见到华人他也不说中文，他就说英文，你也搞不清楚他是韩国人是日本人，知道吗？那个心里面的伤害多大，完全就是人家就是说他是一个美国人，好像是啊，是 ABC 一样。可是后来有一天，他不知道他是去哪一个教会，是个台湾的教会。这个台湾的教会啊，邀请他，他被神得着了，他信了主，他生命开始被改变，他被医治。有一次他参加一次这一个奋兴会啊，也是奋兴会啊。那一次啊，他和另外一个姐妹去的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姐妹就举起手来，被神呼召要去做牧师。他呢，被神呼召要去中国宣教。我为什么老是要去中国？他说不对啊，我是不想去中国的，为什么会给我这种感动？他说我不要，他不要，他要逃跑啊。可是他吃饭的时候，那个脑子里面就想你要回中国。然后别人应该跟我说，哎，某某姐妹，你是不是要回中国？神在中国有托付，将来中国要复兴，你要回中国去。我这一句那一句那一句，他觉得他逃不掉了。他回去经历了很多的挣扎，有一天他终于忍心，他要回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是神的呼召啊，他回去那是很多年以后了，他回去了，大学也毕业了，已经在美国工作了，他回去了。他先回去干啥？先回去探亲试一试。他说好不好，先回去探亲试一试。同行的有一个弟兄和他一起走了啊，他带着什么呢？他说我带着伤害离开中国，今天带着耶稣基督的爱回到中国。我要爱中国，因为主让我爱中国。可是他一下飞机钱包就被偷了，那怎么爱啊？难受啊，钱包被偷了。他不光是钱包偷，他那个包里面有很多的什么这个驾照啊什么东西的，信用卡都没了，你知道吗？他很难受的，觉得很受伤的，很痛苦的。但是神还是让他爱，说我不一样，我是基督徒了，我不能恨，我要爱。弟兄说你看怎么办啊，你得回家吧，给你100块钱拿去打车吧。他就拿着100块钱上了德士车，那个时候就50块钱啊，他下了车以后就是50块钱，然后他给人100，人家找他50，他拿回家见到他妈，他妈一看女儿高兴得不得了，手里面攥着50块钱，怎么说我钱包被偷了，人借我100块钱打车回来的，给50块钱，一看假钱，难受不难受？难受。但是他妈就给他说：“哎，我跟你说，没事没事没事，你肯定很长时间没回来了，假钱不要紧，明天早上6点钟天还没有亮，你拿着钱把它花出去，怎么花？买早点去。哎，你知道啊，去买早点啊，他拿着钱真的出去了。”去了以后啊，两个小女孩在那一个寒风中啊，正在卖早点。外人说：“哎，下岗了啊，下岗了！大清早7点钟起的，4点钟起的。”哎呦，听心里边，我不能把这个钱给人花啊！人家你看这么辛苦，还没有工作了，又拿回来了。回来了以后怎么办？他爸说：“你看你德士司机找的，你赶紧去找德士司机，你做德士司机给他花出去吧。”他心里面也不高兴。他妈就说：“他就拿着钱又上了德士。”上了德士以后呢，人家说你去哪里呀、啊？他说随便开吧，你开了，开了以后聊聊，说你不像从上海，不是上海人吧？他说我是上海人啊，你从哪里来的？美国来的，怎么穿那么土啊？ 你们这美国来的怎么穿的这么土啊，还不如我们上海人呢啊，说然后说你怎么样，你生意好吗？他说好啥，混饭吃呗。然后一天就是这样，早起晚归，老婆也没了，跟人跑了。他一听说，哎呦，老婆跑了，他又不舍得，他说钱不能花，赶紧下车吧，下车给人家10块钱，还真钱，又拿回来了。他说妈不行，这个钱不能花。为什么？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啊，你一定要把这钱给花出去，怎么花了两次没花出去呢？他说妈我信主了，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了，耶稣让我爱人啊。他就把这个钱留下来了，一直后来他去了中国云南，在那里支边啊，到贫下最贫困的地方做了这一个老师，在那里宣教3年。所以一个生命在基督耶稣里面被改变了，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活不出这样的生命的。用世人的这种属肉体的方式，怎么可能活出爱人如己呢？活出爱呢？啊，别人怎么样对你，你就会怎么样对别人，对不对？可是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生命就要被改变。我们说，有三个很重要的需要我们操练的。第一个什么呢？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爱人之前啊，你首先是要爱神的。爱人如己是爱神的体现。一个人，你说你想爱人，但是你不爱神，你是不可能爱人的。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世间的爱都是有限的，唯有神的爱是牺牲的爱，是终极的爱。当神将这一个终极的爱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一份爱出来的是绝对毫无保留。就像我在两天看这个宣教士在中国，好几次我失声痛哭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啊！携家带口到中国大陆宣教，清朝义和团一起来，全部把他们全家杀光，这都丢到火里去烧啊！有一个宣教士在山西的时候，手中有枪有武器，他都没有用啊。他说我不可以用这个枪去打中国人，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士，我是带着耶稣的爱来的。弟兄姐妹，今天中国的复兴与这些宣教士所洒的血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些宣教士的血真的是唤醒了中国沉睡的土地啊，让更多的无数的中国人今天被基督的爱所吸引。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缺乏爱心的基督徒要想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首先要成为一个爱神的人。因为一个爱神的基督徒，他必然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当我们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因着神的缘故，我们愿意用神的爱去爱别人。一个爱神的人，他一定会用这一个属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那汤若望啊，那个时候啊，他来到中国就是这样的啊，看到那个中国的贫困啊，他要改变这一个国家啊，他要去把他所学的，他所拥有的一切都给这一个中国。我们看到马里逊到中国传福音啊，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看到突然有一家失火了，老百姓都在那站着看，一动不动，没有一个人去救火。他就心里面心存怜悯，他知道只有神的爱才能唤醒这一群麻木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爱神的人，他会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的，会体贴别人的软弱，怜悯那些在救恩之外没有信主的人，不是吗？如果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没有任何的负担，我们说哎呀，你爱信不信，你不信拉倒啊！用这种想法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冷的，越来越坚硬的。那一个爱神的人是真正知道神丰富慈爱的人，这个不是通过教导出来的，而是一个人承受了赦罪之恩，深深认识基督耶稣舍身流血的爱。我们会在灵魂的深处对神的爱有回应，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就如约翰所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如果我们不能体会到神的爱，我们就不会爱神的，也不会领会神的爱。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能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你晓得凡撒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的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的，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小子们啊，我们爱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弟兄姐妹，一个人啊，他有爱神的心，他才能活出爱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先成为一个爱神的人。当我们追求神，当我们爱神的过程中，神的丰盛在你的里面会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当你不愿意，你不想去帮别人啊，你看到别人有困难你不帮他，你心里都会难受的，你知道吗？那是一种天然的一种反应。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在这里面，神的灵充满了你，圣灵在里面所带来的工作和结果，就是你这一个人自然的反应，就是你要活出神的爱。所以爱神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点呢，是爱人如己，是基督生命的彰显。我们来读，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了，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被神的爱充满，当我们的生命啊与基督连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中，我们一切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的。一个人越靠近神啊，他内心的黑暗就越少。我们越靠近神，我们心里面就越光明，因为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我们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是将一切的美善都给了人啊，一个人当亚当和夏娃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那是有神美好的形象的。但是因着犯罪啊，得罪了神，从此以后啊，这个生命中属神的形象就被罪恶玷污了啊，是罪使人的属神的形象被玷污了，于是人的心里面就充满了自私、诡诈，充满了贪婪。这样的人是怎么可能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啊？所以人里面装的是什么，出来就是什么啊！你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你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可是环境一来它就出来了，就像一杯水在桌子上面，你看不出来的，可是那个桌子一拍一动啊，那个水出来了，你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主，神要改变我们这一个人啊，我们不要再活出，不要再像过去的那一个生命而活了，乃是要怎么样，要从这一个属亚当的生命啊变成一个属基督的生命，在生命的深处与基督联合，而活出神的爱。所以一个基督徒活出神的爱，是基督生命的彰显，是基督生命的彰显。当我们里面有属基督的生命，我们出来的就是属基督的生命。当我们里面装满的是世界的东西，我们出来的永远是世界的东西啊！你给一个属灵的人说话，你给属灵的人谈话，你永远不会谈到世界的东西。那些东西我相信你要跟于洪杰牧师聊天，你永远聊不到他是怎么去 shopping 的，你知道吗？他不会去跟你聊说就他去看什么电影了，不会跟你聊这些东西的，不会聊哎哪里有打折打折扣咱们去才有，没有的，告诉你，你绝对永远不会的。 你不但是没有，而且他也不让你去的，真的是这样的。第三，爱人如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守律法的结果啊，用律法主义，你说我要活出律法，我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我要天天背，把它放在心里面，我天天念，念叨念叨，我就爱人如己了呢？不可能的，我跟你说吧，你活不出来的，你活出来的是假的，跟你说。特别是越是照着律法行的人啊，你会发现有一个特质，你就开始慢慢定别人的罪了，真是这样的。你会看别人身上的问题越来越多，从来不会看自己的。可是一个人若是被圣灵充满就不一样了， 圣灵让我们怎么样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充满了生命，我们会越来越少的去看别人的问题，越来越多看自己的问题。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都成为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来读这几段经文，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四节、十八节、二十二节，来一起读。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我们若是照着圣灵而行啊，哎，你就说你活出爱啊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你要照着律法去行就很难啊。所以我们要渴慕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爱人如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不是行律法的结果。阿们。你们是相信律法还是相信圣灵的工作啊？律法是叫什么？叫人死的，律法叫人知罪的，但是律法不能救你，不能更新你的生命，不能改变你的生命的。但是圣灵怎么样能够更新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圣灵的工作，圣灵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新酒装进新皮囊，教会的更新必须是圣灵的工作。教会要充满神的爱啊，不是行律法的结果啊。律法不能使人称义，对不对？律法要使人称义的那是犹太教了，这不是基督教了。律法使人能成圣吗？律法能使人成圣吗？律法能使人成圣吗？不能。谁使人成圣啊？圣灵的工作。所以都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使人成圣，圣灵能让人活出神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追求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教会的过程，建造的过程，就是一座活出爱的过程，不是吗？爱是教会这一个群体的特征。在教会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味料，这个调味料就是什么？就是爱，就是神的爱。前我那教会的牧师啊，他说你们啊都要到教会来吃饭，他说教会的饭和世界的饭不一样，它里面有多了一份一个佐料，是吧？什么佐料？是爱。爱是你，我昨天我看一个姐妹啊，那叫清新姐妹，真的不得了。我想她是怎么做到的？她星期六去采购，四个小时在家里面做了280个茶叶蛋。我发这个图片在我们教会的微信群里面，你们看啊。然后她要做什么？做什么？什么土豆炖蘑菇还是什么小鸡炖蘑菇还是啥什么之类的咖喱肉啊！这我看到他们四个菜啊，我说中午他们教会就这样吃的，怎么做出来的？你去跟这个姐妹碰一碰啊，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她的家永远是敞开的，她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就是为了接待人，她那种无私的爱心。我那时候在那个教会的时候，她每个星期给我买新衣服，她说牧师你这个衣服旧了，我到衬衫都是她买的啊，西装也是她给的，上次我穿的西装，讲台的西装都是他给的，领带也是他买的，都是他给我买的。他说你神的仆人，你要服侍神啊，你要好好的，你要穿的好一点，你知道吗？你不要站在讲台上跟要饭的似的，是吧？是吧？就牧师像个叫花子似的站在讲台上，你觉得可那个合神的心意吗？不合神的心意啊。人家说你的教会缺乏爱心，连牧师都穿这么破烂的衣服，对不对？真的是这样的。中国大陆就是这样的嘛，中国大陆就是有的家庭教会那牧师都穿着那个衣服都烂着洞跑到教会去，口罩都让撕烂的，不是故意，他没钱啊。所以在中国大陆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奉献做牧师，没有人愿意奉献做牧师，为什么？都知道做传道人穷。中国你知道有一个词啊，只有中国人，中国的教会才说，只有中国人才说，是什么你知道吗？称呼传道人穷传道。韩国人可不这么说，韩国人从来不说自己的牧师是穷传道的，新加坡人从来不说牧师是穷传道的，只有中国人才说。所以说你知道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愿意做牧师，不愿意做传道人的，自己的父母这么敬钱，长大了孩子长大你去过上大学，将来做这个商人都不愿意做传道人的，知道吗？羞耻，要被改变，要被改变。后来有许多这些海外的牧师传道人进入到中国大陆以后，就斥责中国的这些信徒啊，你们太亏欠神的仆人了，你们不能这样做的，你们这样做是亏欠神的，你们教会怎么能为主做见证啊？ 所以真的是求神来怜悯。如果我们这一个人要想活出神的爱啊，我们必须被圣灵充满。教会是要充满一个爱的群体，教会没有爱就会失去吸引力。许多人来教会是因为被神的爱充满的，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我就被神的爱吸引，因为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呢，可是我看到这些人是这样的去接待你啊，他们是那样的热情握手，我发现哎，教授给教会里的人握手的感觉和世界的人握手感觉不一样啊。世界人握手的感觉好像就是说哎，有需要好像是才需要，做生意了两人见面，可世界上的是教会里面的手是温暖的，你知道，哎，握起来那么老姐妹的手真的很温暖啊。看到一个年轻人进来了，他这么的温暖，这么愿意拥抱你，我第一次我和基督徒拥抱的时候我就差点流泪了啊，我这个人很少被别人抱，连我妈都不抱我。说实话，我就跟我妈说过，我说我妈，我记得在我懂事以后，你就没主动抱过我，你知道吗？我这个人缺乏爱的人，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那一个给我宣教，这个美南浸信会的一个宣教士叫苏发里，他已经在中国已经去世了，得了这个乳腺癌死掉的。我觉得这也是算是殉道啊。这是在中国大陆宣教去世的，他把自己的骨灰一半撒在中国，一半撒在他的家乡。他给我一个拥抱，一个 hug。 哦，憨态的，你知道我那一下我的心啊，那个刚硬的心一下子就软了。神的爱，这是神的爱的结果。若是没有神的爱，一个人是怎么可能信主？弟兄姐妹，我们光说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要有大家，给大家有两点要提醒啊。在教会的生活中，第一个，不可以亏欠人，凡事不可以亏欠人。保罗说凡事不可以亏欠人，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会常常亏欠人，对不对？然后说什么呢？你们要觉得要常常亏欠人。哎，你说这胡扯，你我们没有得罪人，你干嘛嚷嚷？是因为当你觉得常常亏欠人的时候，你才不会亏欠人。你觉得别人不欠你的时候，你不欠别人的时候，你才会得罪人，你知道吧？还要感觉什么？不光是你不能，你要常常觉得亏欠人，而且怎么样，你还要觉得人家是不亏欠你的，这个很重要。教会中要有一种这一个属灵的生活，一个人的生命的提升啊，是不能说我给你好处了你要回报，这个是不对的。感恩的心啊是在里面的，赏赐是在，你不能说我给他好他就一定要听我的，他要给我是一伙，那是结党了，你知道吗？很麻烦。不是没有，教会会有这样的事情。以前我遇到一个教会，教会有一个姐妹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爱祷告，哇，她祷告的很多，她充满神的爱啊，我觉得这个人是充满爱的人。可是有一天我会发现啊，她给你爱啊，她要让你听她的，哎，这就不对。你要不听她怎么样？她就不理你了。所以后来在教会里边的谁都得罪了，好像谁都欠她的啊。好像谁都欠他的一样，他老是在我面前说我帮过谁谁谁，你看他今天这样对待我，我帮过我谁谁，你看他这样不懂得感恩，我怎么样这样帮过他，我请他到家里吃饭，我对他这么好，给他祷告，你看他就这样是白眼狼。你这样胡说，你真的是这样很难听的，连传道人都不放过的，哦，这么对这个传道人这么好，你看他就这样对我，后来你再怎么着，他干脆他就离开这个教会了。他干啥去了？他去做生意去了，再去教会聚会了。他过去还是教会的一个执事。哎呀，我就说这就不对啊！我们不能老是觉得别人欠我们的。我们当然了，我们不欠别人的，人家也不能欠我们的。而且我们要常常觉得自己是亏欠人的。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啊！你不能觉得哎，他的家务做的，我的家务做的多，他的家务做的少，你心里面就比较的心，对不对？如果你这个老是有这种比较的心啊，你会发现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很难磨合的。你总是想，你总是想，哎呀，你看我天天打扫卫生，他干嘛老是他不像我这么讲究卫生啊？不对了，这就很麻烦了。所以，当我们在一个教会中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深深的认识一件事情，就是神啊，造每个人啊都是不一样，我们都是有神不同的恩赐啊，上帝给我们不同的职分，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感动，我们做事情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的东西多，在那个地方做的东西少，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被神所使用啊。或者你做的多他做的少，但是他做的多你也可以做的少，互相是补充的关系。 千万不要互相比较，否则很难活出神的爱的。你知道教会的分裂很多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互相比较，比较来比较去就出现问题了啊。你不能和我的意见一样啊，你不能认同我的观点，为什么非要一定一样的呢？对不对？所以现实的生活中我们要特别记得不能亏欠人，也不要让人亏欠啊，就是也不但不亏欠人，而且要觉得自己是亏欠别人的。如果我们总是在乎自己的想法啊，看重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小心啊就会伤害到别人啊，你不小心就会论断人了，用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啊，成为别人的这一个绊脚石，这个是要特别小心的哈。不是我们喜欢的事情别人就一定要喜欢的，你喜欢的东西啊别人不一定喜欢啊。有一个小姐妹啊，那时候我记得还未成，她给我说了一句话，我当时辅导她哈，因为当时她有点早恋，你知道吗？有一个男孩子追求她，她妈妈有点着急了，妈妈说你还牧师，你来给我辅导辅导我女儿吧，她现在有点早恋啊。我带着和她妈妈，我带着几个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哎，说牧师啊，他说你知道什么是爱吗？你知道什么是爱吗？他说这个男孩子对我很好啊，他说他说我接触许许多男孩子，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最能体贴我的心的，所以我喜欢他，这个很正常，我觉得人都会有正常反应，不管他是早恋啊，都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啊。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过去我没有去啊喜欢其他的这些男生吗？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曾经有一个男孩子追求我，他对我特别特别好，很会照顾我，他说他很爱我，可是你知道我觉得那不叫爱，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问他只要一根香蕉啊，他却送了我一卡车的苹果，爱吗？哎，你这个很有意思。说什么叫爱啊？神爱是真正的，是不是照着他的方式去爱你，照着我的需要。哦，我突然意识到，他说如果哈你只要一根香蕉，别人说爱你，给你送了一卡车的苹果，他说我爱你，给你一卡车苹果，可是你要的是一根香蕉，不是要一卡车苹果，那还不叫爱，因为你的爱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姐妹，爱人如己啊，是要体恤到别人的需要的，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与观点给别人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而是照着什么对方的需要，把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给他们。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就是要操练这些东西的啊！不要太计较了，不要太计较别人说过的话啊！不要太计较别人的属灵生活方式啊！更不要计较别人在这一个教会生活的这些习惯，不要太计较它啊！这些东西都是无关真理的东西啊，都是与真理没有关系的。神造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神给我们同一个生命，就是属于谁的？属于基督的。在同一个身体中，我们要学习什么？要学习宽容，要接纳，要忍耐。你就两只手，一个身体两只手就好了，你不要再多一只手三个手，那就成了怪物了，对不对？干嘛都要一样呢？你非要让脚像手一样，那再把一只脚变成一只手了，那完了，这个人三只手一只脚，你说那成了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怎样？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爱的一个观点上，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爱啊，是接纳，是饶恕，是包容，是宽容，是不亏欠。我们常常说合一啊，但合一是不是统一啊？合一不是统一啊，合一和统一不是一个观念。分别啊，我们说恩赐有分别，是不是分裂啊？也不是的。所以统一不是合一，分裂不是分别，分裂不是分裂，每个人的领受是不一样的，恩赐有分别，并不能代表每个人的领受是一样的，是恩赐有分别，人的领受是不一样的，所以祷告的方式也不一样啊，祷告的认知度也是不一样的，你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祷告的内容和你不一样就是分裂，那就错了，知道吗？这个要特别小心。教会本身就是应该什么？是一个合一的又有分别的群体，合一有分别性，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他要被基督的爱来充满，弟兄姐妹互相帮助啊，互相这一个劝勉，联络得合适，千万记得不要给对方贴标签啊！你知道在微信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微信是哪一年开始？大家还记得吗？大概是2011年左右的时间，刚刚开始微信的时候， 那段时间你知道华人教会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分裂纷争是最多的时候，很有意思，他都开始玩微信了，都开始发经文，那段时间你知道发的也经文发的，我很清楚的，我们的300多人教会几乎每个人玩微信，你知道经常互相在微信上打起来的，成立一个，我们那一个教会成立群啊，就成了好几，成立了好几个啊，这个群就干脆那个群主生气，一生气解散了，另外一个人就成立起来了，成立一个又解散了，就一句话你知道吗，一句话就得罪人，我是经历过，我在教会里面我知道这个微信这个东西非常害人的，你心里面有一点感觉，你就腾把那个信息发出来，对方一看就受伤了，完了，他受伤了以后，他得咬着牙，他得整你一句，他在微信上再含沙射影的再说你一句，那边你觉得是在说我的，然后又发一句，然后这边呢，那边又起哄，跟着起哄，这边也跟着起哄，两边就打起来了，你知道吗？那怎么办啊？又解散了，光微信群就弄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教会微信群就成立解散成立就七八个。但是现在大家都成熟了，我发现现在一个微信群成了谁都不说话了，是不是？潜水的很多，不冒泡的，我说冒泡啊，冒个泡，都不敢说话了，因为害怕得罪人。刚玩微信的人就会犯这个毛病，就是常常会嘣把微信发出去，这个小心。那个时候就是常常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有一个姐妹就是的，她那个微信啊，她老是在微信里面发，最后发到最后自己离开教会去了异端了，现在很小心，特别要小心。大家一定要知道，在教会中的生活中，每个人的领受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要给别人贴标签啊！我们要用一颗爱人如己的心，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爱别人，爱人如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爱别人，当然了，你也要爱自己啊！你不爱自己，你怎么爱人如己，对不对？如果我连自己都不爱，我还爱人还如己呢？我自己都不爱，那不行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爱人如己，也要真的是你要爱自己啊，像别人一样对待你自己。啊，这是一个啊，所以感谢神。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要体恤他人的需要。你体恤他人的需要，你会发现啊，当教会互相体恤别人的需要的时候，这个教会是能成长的，解决问题就快啊，问题就解决的快啊。有一个故事说什么呢？说在一个寻找福气的研讨会上面，有50个人报名参加寻找福气。这50个人呢，走到一个装满这一个气球的房间里面。然后呢，主持人提出一个非常奇怪的要求，说你们每个人啊拿一根气球啊，每个人拿一个气球，说你们把这个气球啊写上自己的名字，啊都写上名字了。接着呢，这个主持人把所有的气球都收拾起来，把它打乱了，放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让这50个人说，你们现在呢要用5分钟的时间到这个房间里面把自己的气球找到。然后每个人啊就在里面开始进去了，就开始找。啊，这一个大家互相碰撞堆积，现场一片混乱。5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找到自己的气球的。可是主持人喊停，现在要求大家随便都拿一个气球，你随便拿一个气球，然后呢你把这个气球的名字念出来交到那个人的手里面。结果不到2分钟，这个气球立刻就发完了。弟兄姐妹，什么力量？互相的帮助啊，体恤别人的需要啊。如果我们教会能够体恤别人需要，我们做事情我们就会越来越快的，互相帮助，每个人都是有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当每一个人在寻找疯狂的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的。上帝的赐福就是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奉献的人，你是不是愿意一个施舍，愿意乐意帮助别人的人，这才是生命的意义。当我们愿意祝福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怎么样，在祝福我们自己啊。当我们愿意关心别人需要的时候，解决别人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神也给我们解决。哎，弟兄姐妹，一个爱人如己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充满怜悯心肠的人，也能够在神的爱中啊得到更多的赏赐和祝福。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爱人如己的教会。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是需要爱的教会。神啊，愿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常常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主啊，让我们的爱不是停留在表面上，不是停留在嘴上面，乃是活在生命里面。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操练我们。主啊，若是我们做的不够，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你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人。谢谢主， 我们把颂赞荣耀归给你，愿你常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掌权。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请邻居姐妹带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